好，到了读经的时间，今天为我们预备了两处的经文。第一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十六节，还有第二十八节，还有另外一处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如果你自己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新约全书啊。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屏幕。现在我们开始读，请听弟兄来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柔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屋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细脚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圣人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十四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另外我们看二十八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我们另外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经文这样说：“并部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患男患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经文读到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梁荣胜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主题是偏见与歧视，也由林香香姐妹为他翻译，把时间都交给他们。
请问弟兄姊妹，最近有没有一次呢被人歧视的经历？
请问弟兄姊妹，最近有没有被人家歧视的经历呢？
如果你被歧视，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你被歧视，通常是这样的。
或者歧视我的人会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表情。
交通工具试一下。
交通工具你会听到。
我们马上弹开。
我们马上躲开。
回到职场、学校有没有试过相似的经历呢？
回到你的工作地方、学校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偏见和歧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偏见和歧视。
主要集中讲教会，不是讲个人。
主要是集中在教会，不是讲个人的。
也都不少弟兄姊妹说呢，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呢，都试过很多被歧视的经历。
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分享说，他们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很多被歧视的经历。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第十章一小段的经文。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小段的经文。
但如果一个完整的段落呢，就是第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
如果是完整的段落，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第八节。
如果《使徒行传》有28章的话，
如果使徒行传有二十八章的话，
这里花了一章半的经文去记载同一个经历，
这里花了一章半的长度来讲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一定很重要，
一个经历必定是很重要的。
内容就是提到罗马有个军官叫做哥尼流，他信主的经历
里面就提到罗马一个官，他叫哥尼流，他信主的经过
他的经历是整个宣教使命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的信主的经历是整个宣教的一个过程，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咁啊，话说咧喺第九章尾嘅时候提到，当日彼得咧周流四方。
在第九章最后说彼得去周流四方。
最后咧就喺约伯呢个小城市咧落脚啦。
最后在约帕一个地方落脚。
大家有冇印象约帕系？有咩相同嘅，即系有相关嘅经历咧？
大家记不记得约帕是一个什么地方，有什么经历呢？
旧约有个先知叫约拿嘛。
旧约有一个先知叫约拿。
佢为咗逃避上帝嘅呼召咧，就走咗去呢个海港约伯上船。
他为了躲避上帝的呼召，他就躲到那个约帕这个海港的地方。
好啦，彼得做完事工之后咧，就去咗一个家庭里边住。
彼得去了一个。做完他的施工之后呢，就去了一个家庭的居住。
这个家庭呢，就是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
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俏皮匠的一个家庭。
因为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是100年前译的。
因为我们今天读的和合本是100年前翻译的。
大家估不估到什么是俏皮匠呢？
大家有没有猜得到俏皮匠
是不是那些很调皮的人呢？
是不是很调皮的人呢？
俏皮匠什么来的？
俏皮匠
除了传道人之外，
除了传道人之外，你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俏皮匠是什么？
俏
皮匠做什么的？皮革工人。
皮革工人
当日的皮革制造过程呢，整个流水线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去完成的。
当时候做皮革工人呢，整个流程呢，工作制造的流程都家族只有一个人去做。
咁呢一个嘅西门呢，喺制造皮革过程嘅里边，一定会接触死尸。
这个西门呢，他在做皮革的过程当中呢，必定会接触到尸体。
洁净条例里边呢，西门就是一个不洁的人。
在洁净条例里面，西门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他的工场即是他的屋企是一个不洁的地方。
他的工厂也是他的家，也是一个不洁的地方。
是礼仪上的不洁。
是礼仪上的不洁。
好奇怪，彼得是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
很奇怪，彼得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一直是谨守律法里面所有的洁净条例。
他一直谨守律法里面所有洁净条例的一个犹太人。
我们想不通的一个问题，
我们想不透一个问题，
彼得为什么够胆进入西门这个不洁之家住？
彼得为什么去有胆子进到这个皮匠这样的家里面住呢？
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住了多日。
经文告诉我们，他还住了多天。
他够胆住，
他有胆子去住。
他日后翻耶路撒冷教会，
以后他回去耶路撒冷的教会，
一定会被信众歧视。
一定会被信众歧视。
或者将他排斥啦。
或者排斥他。
或者将他逐出教会啦。
或许是逐出教会。
好啦，咁哥尼流咧系罗马军官百夫长。
哥尼流是罗马军官，是百夫长。
他驻守一个地方呢，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省府该撒利亚。
他驻守的一个地方是这个
该撒利亚。
该撒利亚，该撒利亚。
他手下边呢有100个精兵。
他手下有100个精兵。
他是军人来的。
他是军人。
好啦，彼得并不认识哥尼流的。
彼得不认识哥尼流。
他们没有书信来往的。
没有书信来往。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从来没见过面。
彼得当时就在约伯。
彼得当时在约伯。
哥尼流就在该撒利亚。
哥尼流就在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
两者相差43公里。
两者 相差43公里，
就差不多是一个全马的长度了。
这个长度就差不多是一个马拉松的一个长度。
好了，他们两个没可能产生任何互动的。
他们两个不可能产生任何的互动。
今天的网络是很发达，
今天网络非常发达。
我不认识的人都会打电话问我借钱。
我不认识的人都会打电话给我，要我借钱给他。
啊，甚至咧洗手机嘅时候弹出好多信息，话我中咗奖啦。
甚至我看手机的时候，也会跑出很多信息，说我中奖了。
当日两个唔认识嘅人，
当天两个不认识的人，
住喺相差43公里以外嘅地方，
住在43公里以外的地方，
冇任何接触，冇任何沟通噶，
没有任何接触，没任何的沟通。
一个犹太人，
一个犹太人，
一个罗马人，即系外邦人。
罗马人也是外邦人。
外邦人咧喺我哋中文圣经里边咧，其实唔系指一啲唔信耶稣嘅人啊。
外邦人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解释咧，不是说不相信耶稣的人。
外邦人意思就系非犹太人。
外邦人的意思就是非犹太人，
即系非犹太民族以外嘅人。
非犹太民族以外的人。
好啦。咁啊，当日犹太人对外邦人充满咗偏见同埋歧视。
当天犹太人对外邦人充满了偏见和歧视。
从嗰个称呼嚟睇，就已经知道系被歧视啦。
从称呼，我们已经知道是歧视。
犹太人称呼外邦人做狗。
犹太人称呼外邦人狗。
犹太人称呼外邦人是狗，
犹太人称呼外邦人是狗。
犹太律法讲明这只狗是不洁的，
他们的律法讲明这条狗是不洁的，
所以犹太人没理由养狗的，
所以犹太人没不可能养狗啊。
既然你送礼给我，要还礼的，是吧？
既然你送礼给我，我要还你啊。
外邦人又专称犹太人是猪，
外邦人又专称犹太人是猪。
这些讲法在文献找得到的，
这些讲法在文献是找得到的。
在律法里面看，这只猪都是不洁之物，
在律法里面看，这只猪也是不洁的。
好巧妙，中国文化就博大精深的嘛。
很巧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的四字词呢，将猪狗放在一起不是好东西的。
我们中文说猪狗放在一起不是好东西。
大家想起什么？
大家想起什么？
除了猪狗不如，
除了猪狗不如，
猪朋狗友。
猪朋狗友。
我就猪年出世。
牧师是猪年出世。
所以我哋同啲狗咧就好难相处嘅。
所以跟狗咧很难相处啊。
我哥哥系狗嘅。
我哥哥是狗啊，属狗。
我每晚都打交。
我每天晚上都打架。
打到一种情况，我老豆就讲啦。
打到一种情况，我爸就说了。
佢话你哋真系。狗咬猪骨就猪咬狗骨，
狗咬猪骨，猪咬狗骨。
好啦，咁而家咧就犹太人同外邦人系猪系狗，
犹太人外邦人是猪是狗，
大家系唔会来往噶，
大家不会来往的，
冇社交嘅，
没有社交，
冇打招呼嘅，
没有打招呼，
唔会结伴旅行嘅。
不会结伴旅行，
不会一起生活，不会一起睡觉的，
不会一起生活，不会一起睡觉，
不会同台吃饭，
也不会同台吃饭。
犹太人不会邀请人进入自己家拜访的，
犹太人不会邀请外邦人到自己的家里面做访。
犹太人如果招待一个外邦人在家住几日咧，是最大恶极的。
犹太人如果招呼外邦人到自己的家里面住几天呢，是最大恶极的。
同样犹太人不会进入外邦人的家。
同样犹太人不会进入外邦人的家。
也都不会在外邦人家里面住几日。
也不会在外邦人家里面住几天。
在第十章一节至十一章八节整大段经文里面。
在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十八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
外邦人竟然进入西门的家里面住了几日。
外邦人竟然进入到西门家里面住了几天。
犹太人彼得也都进入哥尼流外邦人的家里面传福音。
而犹太人彼得也进去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面传福音。
好了，犹太人对外邦人这种偏见和歧视如果不清除的话呢，
犹太人如果对外邦人这种歧视不清除掉的话，
佢点样实践主耶稣基督俾佢哋嘅宣教大使命啊？
怎么能实践耶稣基督给他们呢个宣教的大使命呢？
外邦人亦都冇办法成为上帝嘅子民。
外邦人也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子民，
冇办法成为教会一份子，
没办法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就喺呢种情况之下，上帝亲自策划。
就这种情况之下，上帝亲自策划，
圣灵呢亲自引导同埋启示，
圣灵亲自引导启示。
原来教会内部要打破偏见同埋歧视系圣灵嘅心意。
原来教会要打破内部的歧视歧见是圣灵的工作。
就喺哥尼流祷告嘅时候睇见一个异象。
就在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
天使就指示哥尼流派三个仆人呢前往约伯拜访彼得。
天使就启示哥尼流去约伯去拜访彼得。
哥尼流识唔识彼得嘅？
哥尼流认识彼得吗？
哥尼流知唔知有彼得呢个人噶？
哥尼流知道有彼得这个人吗？
所以天使为免哥尼流同佢仆人误会，
所以天使为免哥尼流和他的仆人误会了。
天使讲明嘅系要揾嗰个称呼彼得嘅西门。
就天使指明说你要找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
因为西门家里面有两个西门嘛。
因为西门家里面有两位西门，
不是随便找一个西门，
不是随便找一个西门，
是要找那个彼得的西门，
是要指定找彼得的西门。
好了，圣灵一方面去启示哥尼流见到异象，
圣灵一方面启示哥尼流看到异象，
圣灵亦都感动彼得睇到另一个异象，
圣灵也感动彼得看到另外一个异象。
两个异象是互相吻合同埋印证嘅。
两个异象是互相的配合，互相的印证。
我哋成日听到啦，有啲姊妹话：，哎，我中意某个弟兄。
我们常常听到有姊妹说：，哇，我喜欢某一个弟兄。
呢个系神嘅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但个弟兄话我冇咁感动哦。
但是弟兄说我没有这个感动啊。
调转都系啦，系咪？
反过来也是。
呢个弟兄话中意好多嘅姊妹。
这个有一位弟兄说我喜欢好多姊妹。
哎，冇讲错，即系有啲弟兄系咁噶。
没讲错，有些弟兄是这样的。
但你姊妹话我哋毫无感动。
但是姊妹说我毫无感动。
但而家两个异象互相印证。
但是现在这两个异象互相的。验证
足以排除彼得和哥尼流两个人之间的心理障碍，
排除了哥尼流和彼得心理障碍。
话说呢，约伯和该撒利亚之间的直线距离是43公里。
刚才说该撒利亚跟约伯他们的距离呢是直线43公里。
跑全马的标准长度是42.195是吧？
那个跑马拉松的标准的长度是42.195，
42.193公里，
42.193公里。
上次请教过这对夫妇，我又不记得了。
上次请教过 James，
没错，今天坐在这里纠正小弟。好，如果我们开车每小时60公里的话，
如果我们开车每小时60公里，
都不用一个钟头去到那里，是
不需要一个小时就到达
了。如果跑的话，
如果跑步，
哇，就差不多一个全马的长度，是
就是一个全马拉松的 长度。
请问那个世界纪录 是几多？
请问大家知道世界纪录是要多久呢？
两个钟头。哇，真是犀利哦！
差不多两个小时。
2023年10月8日在芝加哥咧有个肯雅的跑手。
2023年在芝加哥有一个肯雅的跑手。
他跑出咧最高的世界纪录。
他跑出世界纪录。
两个钟头。
两个小时。
0:35。
35秒，两个小时35秒。
咁咧就听闻啊，我请问个专家。
我。请教过专家。
原来香港很多年轻人跑了三个钟。
很多香港的年轻人跑三个小时。
跑三个钟可能休息一个月。
跑三个小时。
30日要休息。不止啊。
他
们不用休息。
可能需要休息。
好了，那就如果步行呢就估计要8-10个钟头。
步行的话估计要8-10个小时。
啊，步行最好就喺朝头早嘅。
步行最好从早上开始。
去到中午。
到中午。
因为当地系中冬啊。
因为当地是中冬。
啊，中午以后咧系好晒嘅，好。
中午之后是非常的热。
啊，所以哥尼流咧啊。
所以哥尼流呢？
讲埋嗰个步行大概八至十个钟头。
步行是八到大概八到十个小时。
而家哥尼流咧差派三个仆人。
哥尼流现在差派三个仆人
去到第二日的中午呢就到到约伯这个地方了，
在第二天的中午都去到那个约伯这个地方。
当时彼得在西门家的楼顶上面祷告、哦、
当时、彼得在、屋顶上面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感觉到很饥饿，
他祷告的时候感觉很饿、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饥饿的时候是有一种魂游障碍的感觉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试过当你饥饿的时候有一种、魂游向外的感觉呢、
啊、我相信在香港教育制度之下小学生已经开始日日魂游障碍了
我觉得知道在香港教育制度之下，香港的小学生每一天呢上课都是魂游向外，
所以个个学生都是魂游障碍的教主来的，
所以每一个学生都是魂游向外的教主。
但是什么叫魂游障碍呢？
什么叫魂游向外？
啊，呢度中文翻译做魂游障碍的意思是灵魂离开身体。
这里的翻译是灵魂离开身体。
即系彼得祷告的时候好、啊、感觉到饥饿，当时
彼得祷告的时候
灵魂是离开了身体。
彼得祷告的时候感觉很饿，然后他的灵魂就离开他的身体。
他看到一个异象。
他看到一个异象。
一块大布装满晒。
一块很大的布填满装满
装满什么呢？
装满什么？
他说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还有天上的飞鸟，
还有天上的飞鸟、
啊、简单来说就是一大堆动物，
简单来说就是一大堆动物，
全部都是犹太人看为不洁的动物，
全部都是犹太人视为不洁的动物。
犹太人是圣洁之民，
犹太人是圣洁之民，
如果去进食这些不洁之物就会变成不洁之物，
如果他们 吃这种不洁的食物自己就变成不洁了。
所以好、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经文是很简短，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经文非常简短、
啊、即当彼得看见一大堆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当彼得看到一大堆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啊、我们要有一种反应就是觉得很厌恶的，
我们要有一种 反应就是很厌恶，
一大堆都是犹太人厌恶的不洁之物，
一大堆都是犹太人厌恶的不洁之物，
犹太人是不会接触不会进食的，
犹太人是不会接触不会进食、
啊、这个时候有声音跟他说，
这时候有声音跟他说、
啊、彼得起来啊，宰了吃，
彼得起来啊，宰了吃、
啊、彼得呢即不需要思考就这样回应了，
彼得不需要思考就立马回应，
我从来不会吃这些俗物和不洁之物，
我从来不会吃这种俗物跟不洁之物的、
啊、俗物是什么物呢？
俗物是什么？
就是很普通的食物，
是很普通的食物啊。
不过未经过足性，未经过分别为性，他不会吃的，
不过还没经过分别为性，还没有注泻，他不会吃的。
好了，那有声音第二次跟彼得说了，
有第二次的声音跟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
其实这些不洁之物是代表什么人呢？
其实这些不洁之物 代表什么人呢？
就是哥尼流，
就是哥尼流了，
他是神所洁净的人，
他是神所洁净的人，
你不当作一种俗物不跟他接触，
你不要把他当成一种俗物不跟他接触。
那异象里面有声音重复了三次，
意象里面有、重复了三次，
为什么要重复三次呢？
这个声音为什么要重复三次？
教授仔一些重要的事都是重复三次的，
我们常常、教导小朋友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好了，重复三次证明个意象是真实的，不是发梦，
重复三次就代表那个意象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当然不是发大日梦、啊
当天不是发白日梦，
他见到的不是幻象，
他见到的不是幻象，
听到的不是幻听，
不是幻听，
但彼得仍然感到困惑，
但是彼得还觉得困惑。
我们知道、啊、神所洁净是哥尼流，
我们知道神所洁净的是哥尼流，
但是彼得不知道嘛。
但是彼得不知道。
他在想究竟异象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
他还在想属灵，这个异象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
正在想的时候，哥尼流派来的几个仆人去到西门的家。
他还在想的时候，哥尼流所派的仆人呢已经到达了他的家。
圣灵是非常之配合。
圣灵非常的配合，
就提彼得，
就提醒彼得，
你起来啦，下去与他们同住。
你起来跟我们下去同住吧。
同往啊，唔好意思，
同往，
同住，
同住，同住。
唔好疑惑，因为佢哋系我差派嚟嘅。
不要疑惑，因为他们是我差派来的。
好啦，哥尼流嘅三个仆人咧喺西门嘅屋企住咗一晚。
哥尼流嘅三个仆人在西门嘅家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日咧就同彼得。七个人一起起程前往该撒利亚。
第二天就七个人一同前往该撒利亚。
又再在翌日到达目的地。
在下一天就到达了目的地了。
如果彼得进入外邦人家呢？
如果彼得进入外邦人的家呢？
会被犹太人视为一个叛徒。
就会被犹太人当作一个叛徒。
有损民族尊严。
有损民族的尊严。
触犯当日的圣洁条例。
触犯了当日的圣洁的条例，
日后呢可能遭受同胞的排斥和迫害，
以后呢可能会遭受了同胞的排斥和迫害。
但彼得并不理会这些看法，
但是彼得却不理会这种的看法。
他入到哥尼流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
他进到哥尼流的家就对他们说，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即是外邦人呢，亲近往来，
他说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往来
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即不合我们犹太人规矩的，
就是说不合我们犹太人的规矩。
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为俗而不见的，
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任何人都不能看作俗而不洁的。
原来在神的家里面，即是教会，
原来在神的家就是教会，
信徒并没有分圣族，
圣徒没有分圣族，
亦都冇话圣洁同埋不洁，
没有圣洁不族的那个不洁的分别。
犹太人唔会比外邦人更加圣洁，
犹太人不会比外邦人圣洁更加圣洁，
外邦人唔会比犹太人更加低俗，
外邦人不会比犹太人更低俗。
在教会群体里面呢，
在教会群体里面呢，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不分自主为奴的，
不分自主为奴，
或男或女，
或男或女，
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体，
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
好，彼得未分享完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呢，
在彼得还没有分享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
圣灵已经降临在哥尼流和一众的亲戚的身上，
圣灵已经降临在哥尼流和他的一众的亲戚身上。
在场的犹太人一定很诧异，
在场的犹太人一定非常的讶异，
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
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
上帝的救恩是同外邦人无份，
因为上帝的救恩是跟外邦人没有份的。
而家竟然外邦人信了耶稣，
竟然现在外邦人相信耶稣，
同时有圣灵的印记，
同时也有圣灵的印记。
之后呢，耶路撒冷教会也都会接纳这班外邦人成为教会一份子，
之后耶路撒冷教会也会接纳这些外邦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总结哥尼流信主的经历呢，
总结哥尼流信主的经历，
是上帝一手策划，
是上帝一手的策划，
是圣灵引导和启示，
是圣灵的引导和启示。
彼得只是顺服上帝的带领而已，
彼得只是顺服上帝的带领而已。
在宣教使命的角度看呢，
在宣教的使命角度来看，
哥尼流信主的经历呢，并没有在地域上面向前推进。
哥尼流信主这个经历呢，在地域上没有向前推进。
他那个福音仍然在巴勒斯坦那里传播，
福音仍然留在巴勒斯坦里面传播，
但在种族方面呢，有很大的突破了。
但是在种族方面就有很大的突破。
原本耶路撒冷的会众是单一的犹太人信徒，
原本耶路撒冷里面那个
只是单一的犹太人的信徒，
现在就扩展成为多元种族的普世教会，
现在就扩展到多元种族的普世教会，
包括有犹太人啦，
包括犹太人，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撒玛利亚人啦，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撒玛利亚人，
这段经文所讲的罗马人在内的信徒，
这一段经文所讲的罗马人的信徒。
好啦，我哋从彼得所见嘅异象里边学到一啲咩教训咧？
我们从彼得所看见的异象，我们学到什么教训呢？
喺我哋身处嘅社会里边，周围都有偏见同埋歧视。
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到处都有偏见和歧视。
大家有冇经历过呢啲咧？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啊？
喺读书嘅时候有冇俾人歧视啊？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被人歧视？
喺职场喺公司翻工里边有冇俾人排斥啊？
在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被人家排斥？
喺教会群体有冇俾人睇唔起啊？
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有没有被人家看不起？
好啦，何谓偏见呢？
什么叫偏见？
偏见同埋歧视咧，系社会心理学咧专门研究嘅一个课题嚟嘅。
偏见和歧视是社会心理学专门研究的一个课题。
偏见系一种先入为主嘅偏差态度。
偏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差的态度。
偏见是一种心态。
偏见是一种心态。
由偏见就会产生一种不公平的歧视行为。
有偏见就会产生一种不公平的歧视行为。
偏见是一种态度。
偏见是一种态度。
歧视是一种具体的行为。
歧视是一种具体的行为。
好了，常见的歧视行为有什么呢？
我们常常见到的歧视的行为有什么？
种族方面咯。
种族啊。
我们称自己人是人嘛。
我们称呼自己人是人。
所有外国人是鬼嘛。
所有外国人是鬼。
我们现在引用而已。
我引用而已。
如果我们对着西人叫做鬼呢，就会产生即歧视的犯罪的。
如果我们见到老外叫他鬼呢，我们就会有歧视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称呼那些印度人做阿叉。
我记得小时候了，我称呼印度人呢是阿叉。
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
什么原因呢？是不知道。
印度文是很多阿叉的音。是啊。
因为他们讲的印度语有很多阿叉叉叉那些发音。
西方人，西洋人就叫西洋鬼咯。
西洋人就西洋鬼。
日本人叫东洋鬼咯。
日本人就东洋鬼。
种种的名称其实就是一些歧视来的。
种种的名称其实都是有歧视在里面。
所有不是中国人叫鬼佬。
所有不是中国人就叫鬼佬，就是老外。
这个是种族方面。
这是种族方面。
肤色都有歧视。
皮肤颜色也有歧视。
就不是黑色歧视白色的人。
不是黑色歧视白色的。
是白色歧视黑色的人。
是白色歧视黑肤的。
即是我通常说，这个弟兄你真的皮肤很白，是一种称赞的嘛。
我们见到弟兄啊，你皮肤很白啊，其实是一种称赞。
但是晒得太黑的姊妹呢，就似乎没什么人欣赏。
但是晒得太黑的姊妹就似乎没什么人欣赏。
但是拿金牌呢，多数都是晒黑 的姊妹。
运动会拿金牌的都是一些黑的皮肤黑的姊妹啊，女性。
宗教都有歧视，是吧？
宗教也有歧视。
不是我们宗教以外的宗教，我们可能对它有不平等的对待。
不是我们自己相信的宗教，我们可能会对其他人有一种不平等的对待。
不同阶级都有歧视，是吧？
不同阶级的也有歧视。
在大陆我经常看那些 TikTok。
在中国，我常常看那个中国内地的 TikTok。
对那些服务生其实是很歧视的。
对那些服务生其实非常歧视。
有时候有些财粗气大的人入了餐厅。
有时候气焰很大的人进到一个餐厅。
当然这是拍的片。
当然你是拍片。
但也都反映现实。
也是反映了现实。
财粗气大的人入到去。
一个气焰很嚣张的人进去餐厅。
问餐厅那个侍应生。
就问餐厅的服务员。
不是拿那个餐牌。
不是拿那个餐牌，
就问他几多个月啊？问他那个薪水是几多月？
就问那个服务员，你薪水一个月多少啊？
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的人都会有歧视。
不同阶层、 不同的收入的人都互相有歧视。
某啲职业啦，我哋觉得系好低下嘅。
某些职业我们觉得非常低下。
唔同性别有歧视啦。
不同性别也有歧视。
同工唔同酬系因为唔同性别。
同工不同酬也是因为不同性别。
我到而家搞唔清点解男性嗰个薪酬会高过女性。
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为什么男性的薪水会比女性高呢？
假定他是同一个职级，
假定他们是同一个阶级，
同一个工作岗位，
同一个工作岗位，
都是同薪同级不同酬的，
同级不同酬。
性取向不同又有歧视，
性取向也有不同的歧视，
年龄歧视好严重啊，
年龄歧视非常严重啊。
你唔好讲嘢，豆靓咁。
我常常说你闭嘴啦，不要说啦，小孩子。
系咯，小朋友讲咁多嘢做乜嘢？
你小孩子讲这么多话干嘛？
翻屋企问你父母啦。
要问回去问你父母吧。
我哋年龄里边亦都有歧视。
我们年龄里面也有歧视。
有阵时即系我哋喺街上碰到老人家。
我们有时候在街上碰到老人家。
我哋年轻嘅想行快啲。
我们年轻人想走快一点，
觉得老人家是阻住我哋嘅，
觉得那个老人家挡住那条路，
身体都有歧视喎，
身体也有歧视。
譬如话有啲人患有某种疾病啦，
比如说有些人患一种疾病，
或者心理上咧唔系咁健康啦，
或许心理上不太健康，
或者精神有啲问题，
或者精神有点问题，
就会产生一啲歧视嘅行为。
我们也会产生一些歧视的行为。
社会上好多呢歧视，
社会上很多歧视。
教会有冇歧视啊？
教会有没有啦？
教会嗱，我哋真系好鼓励弟兄姊妹着到最好嘅翻教会。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穿得最漂亮的回来教会。
确实，我哋见到有啲人对一啲衣衫褴褛嘅人系有歧视。
但是我们确实见到有一些人对一些衣服衣衫褴褛的女人有。歧视
教会如果长期存在这些歧视行为，
教会如果长期存在这种歧视的行为，
教会内部会分裂的，
教会内部就会分裂了，
也都阻止教会向前发展，
也会阻挡到教会向前发展。
教会应该对这些歧视行为视为一种罪恶，
教会应该把歧视的行为呢看成罪恶，
努力去营造一种互相尊重，
努力去营造一种互相尊重，
有接纳同埋平等，
接纳平等，
合一嘅环境，
合一的环境，
去体验咧耶稣基督系合一嘅精神，
体验耶稣基督合一的精神。
好啦，最后我用几分钟同大家分享一个咧系教会成功清除偏见同埋歧视嘅例子。
最后几分钟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是教会成功。清除歧视的一个例子。
话说印度最下面对开有个很大的岛。
印度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岛。
咁好可惜，这个岛不属于印度的。
很可惜，这个岛不属于印度的。
它叫做斯里兰卡。
就属于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盛产一种茶叶叫石兰茶叶。
斯里兰卡它盛产的一种茶叶叫石兰茶叶。
原来在佐敦道百家士街那里有一间叫做石兰茶餐厅。
原来佐敦道那边有一家餐厅叫石兰茶餐厅。
我就试过在那里吃过餐。
我试过去光顾。
我问为什么你叫做石兰餐厅啊？
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叫石兰餐厅？
他说我们提供的红茶是石兰红茶。
我们提供的红茶是从石兰来的。
咁我问石兰红茶同一般红茶有咩分别啊？
我就问石兰红茶跟一般红茶有什么分别呢？
个侍应话：你识唔识饮茶噶？
那个服务生就问我：你懂不懂喝茶啊？
咁系人都答：识识识识。
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我懂啊，懂啊。
你如果系识饮茶，你第一次饮个石兰红茶就知道同普通红茶好唔同嘅。
如果你懂得喝茶，你第一次喝那个石兰红茶，你就知道跟别的红茶是很大的区别。
咁啊，侍应生睇住我饮。
是那个服务生看我。
问我喂，咁石兰红茶有咩唔同啊？
石兰红茶跟其他有什么区别？
我就同佢讲，零舍不同。
我就跟他说，真的很不同。
非常之唔同嘅。
非常不同。
其实我饮唔出咩味嘅。
但是我其实
差不多啫嘛，都系红茶一种。
没有找到有什么分别。 不过也是很长啊。
好啦，讲埋个见证啦吓。
然后接下来继续讲见证。
我哋讲亲种姓制度，第一个谂起就系印度。
我们说种姓制度，就想印度。
但印度已经在独立的时候的宪法里面写明废除种姓制度。
但是在印度独立的时候，他在宪法里面已经说废除了那个种姓制度。
但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今日仍然存在种姓制度。
但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今日还存在那个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源于印度的印度教。
种姓制度是源头是来自印度的印度教。
但如果你查资料的话，
如果我们查资料的话，
斯里兰卡七成的人是信佛教。
斯里兰卡有70%的人是信奉佛教。
不过种姓制度今日仍然深深的影响住斯里兰卡里面的人。
但是种姓制度到今日还深深的影响斯里兰卡的人。
种姓制度在印度是分四层。
种姓制度在印度分四层。
即是有些高级的人，
有高级的
人，最低的叫贱民。
最低的是贱民。
但民选斯里兰卡甚至出现第五级最低级的贱民。
据说斯里兰卡还有第五级最低级的。
种姓制度的精髓是什么呢？
种姓制度的精髓是什么？
阶级和阶级之间没有流动的。
阶级与阶级之间没有流动的，
即系唔会好似我打机升级咁嘅。
不是我们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的，会一直升级。
即系一个婴孩一出世已经被决定佢系最低阶层。
就是说，一个婴孩他一出生就被决定他是属于哪个阶层啊？
或者系最高级嘅阶层，
或者是最高级的。阶层啊！
第二个精髓咧，就系佢哋之间系冇接触嘅。
第二个精髓是他们没有接触的。
即系话低层嘅人，佢哋衣着或者言语咧，表达出嚟咧，远远比较高级嘅阶层嘅人睇到。
就是他们的穿着跟语言讲出来的话，就远远被比较高级的人看得到。
大家见到就回避嘅。
大家见到就会回避，
唔可以打招呼，
不能打招呼，
唔可以沟通嘅，
不能沟通，
唔可以握手嘅，
不能握手，
唔可以食饭嘅，
不能一同吃饭，
唔可以同瞓觉嘅，
不能一同睡觉。
其实就好似当日彼得作为犹太人同哥尼流作为外邦人嗰、那个嘅关系非常相似。
就像彼得当时作为犹太人跟哥尼流作为外邦人那个两种身份非常相似。
咁话说十几年前咧喺外国有个叫青年归主协会嘅机构。
据说十几年前有一个叫青年归主协会的机构，
他们派一班的宣教士学生就去到斯里兰卡。
他们派一些宣教士学生去到斯里兰卡。
在首都机场落车落机之后就去到附近的一个村庄。
他在首都飞机场下飞机就去到附近一个村庄。
得到当地信徒的接待就建立了一个很大型的就是临时性的工厂。
他们受到当地的人接待之后，在当地呢建立一个很大的临时的工厂。
呢班宣教士咧就好听当地人嗰个嘅劝说。
这个宣教士就非常听当地人的劝说。
首先就向当地最高层嘅人咧，即系个总姓咧传福音。
首先向当地最高层的人传福音。
果然好成功。
果然非常成功。
大家在各方面用语概念等等是较为接近，
因为大家在用语概念等等都蛮接近的。
大概一年有百几个比较高级高层的种姓的人就在教会里面，
大概有一年之内就有100多个最高层的种姓的人在教会里面。
问题又来了，
问题就出现了。
这一班宣教士就跟这些弟兄姊妹谈，我们会不会容纳其他比较低一层的种姓的人融入教会里面呢？
宣教士就跟这一群人呢就说我们教会会不会接受一些比你们低一层的人来教会呢？
甚至呢是要求发出一个挑战，
甚至发要求发出一个挑战。
我们最后要向这些贱民、最低级、甚至黑衣、等等的人来到传福音，和他一起进入教会呢。
我们发出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向最低层的贱民、乞丐、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带他们到我们教会当中。
这班弟兄姊妹当然很大挣扎啦。
这群弟兄姊妹当然有非常大的挣扎。
大概经过三个月祈祷，
大概经过三个月的祷告，
被教导，
特别的教导，
终于放低自己种姓制度的障碍，
终于放下自己种姓制度的障碍。
他们不是向比较低级的人传福音，
他们不是向比较低级的人传福音，
而是落到去农村向最低级的贱民传福音。
他们却是下到农村向最低级的贱民传福音。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教会增长了一倍。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教会人数增长了一倍。
即已经是二百多人的教会了。
就是两百多人的教会了。
但原本这班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本身很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姊妹，现在觉得很心里不舒服。
我们跟这些这么低级的贱民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跟这些这么低级的贱民格格不入，
我怎能够同他一起崇拜啊？
我怎能跟他们一同崇拜呢？
一起祈祷，一起唱诗，
一同祷告，一同唱诗。
你看他们穿的衫是几咁破烂啊！
你看他们所穿的衣服有多么的破烂
啊！他们讲说话几咁低俗啊！
他们讲话有多么的低俗！
我怎能够同他一起呢？
我怎能跟他们一起啊？
仲话要安排一起同他浸啊！
我还要安排跟他们一同的受浸，
会不会整污糟我身体啊？
会弄脏我的身体啊！
对种姓不同的人来讲，去想很多这些问题。
他们对种姓不同的人有很多问题。
我怎能够同他一起吃饭呢？
我怎能跟他们一同吃饭？
一起唱诗做诗班员，
一同唱诗当诗班员。
好大的冲击，
很大的冲击。
但是在传道人在这些同工悉心的教导之下，
但是在传道人同工耐心的教导他们之下，
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
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
不同种姓的弟兄姊妹可以融为一体，
不同的种姓的人可以融为一体。
这个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
这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
我们是不会愿意、去谦卑自己，同一些比较低级的种姓的人接触。
我们是不会愿意放下自己，谦卑自己，去跟一些比我们自己低下的种族去接触。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你的心意是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不同 种族的、不同阶层、或者是性别合一的教会。我们自小都被教导人和人之间很多分别，特别是财富是决定了一切。主，我们求你藉着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和不同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和谐相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多谢主，听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